但是那一天这个既然听到不在，我就先回答一下那个问题。好，谢谢。因为那一天这个听到问姊妹们怎么样，好像我只回答了关于弟兄们的事情。这个我只简单的回答了一下，我说那个不要缠，不要啰嗦。但是其实我那天回去以后，哦，缇娜来了，好极了。
不是缇娜啊，这个不是，这是谢姊妹。
但是哦，那天是她问的啊，对对，很好。因为你那天问姊妹们的事情，
哦，
你来问姊妹们的事情，所以我回去以后，我看了我这个比较考虑过的这个答案，因为我有记录的 ，OK 。我其实有16个字的回答，所以要回答你这个。16个字，我那天说做姊妹的不要啰嗦，不要啰嗦丈夫，是吧？那天说了，可是我那天提的这个，其实我回答的时候，我用了16个字哈，你们听很有意思的，这个不是我被哪一个人写的，是我的灵感啊，是轻而不缠，清静的清啊。因为这个夫妇是很相亲的，应该要很近的啊，亲而不粘啊，近而不缠，晓得？不然等下请彭弟兄写一下啊，亲而不粘，近而不缠啊，这个补长，补短，取长补短，取长。补短，那请你们注意，这个很有讲究的，不是取长舍短，你不要舍，不要它的短，就是补短需要补一补啊。然后相敬如宾，16个字，啊，或者请彭弟兄写一下黑板上，好不好？好，对不对，姐？这个是我粘字比较不容易，不过我告诉你怎么写。粘是一个呀呀呀，那个粘呀，一个粘字呀，静而不粘，静而不缠，取长补短。这是近代的这个婚姻的秘诀，静而不粘。你晓得这个有些就是这个，你晓得弟兄们啊，不喜欢粘的，大部分的都不喜欢粘的啊。这个所以轻，但是要轻，你就这个弟兄们需要轻，但是姊妹们要不粘啊，静而不缠。你晓得有时候就缠就是啰嗦了，就是缠就是啰嗦啊。
是，
取长补短，取长不是舍短，这个有时候你说他什么都不要他，那不有些需要把它补一补，他就可以有能够发展的哈、啊。这个相近无比。其实我那天还有我不记得上一个星期提到这一点，就是说，对于弟兄们啊，对于丈夫们啊，要尊重他们的自尊心。你晓得男人是不如女人这么仔细，但是他们有他们的自尊心的哈，所以要是尊重他们的自尊心，这是很重要的。特别不要在公开的场合，这个 embarrass 他，这是最忌讳的事情，最忌讳他就是错了。你也以后当他一个人的时候，慢慢的告诉他，好好的告诉他，你的态度和这个时间，态度和时间很重要的，时间很重要的。你这个当了很多别人的面，就是大吼大叫，那个真是要命，这个叫那个弟兄没有办法下场，你懂我的意思吧？其实你的心是好的，但是你心很急嘛，希望现在叫他改，现在改也不能现在马上改嘛。所以要对弟兄们这个在特别在时间上要让他们有一个机会。
阿门。我就常被我弟兄念， 牛迁到牛还是牛？牛迁到北京还是牛？牛迁到哪儿？都是。牛迁到哪还是牛？没事，你叫我还是那一种。
还有没有什么别的 comments 对我交通怎么的就引发我一点，因为上星期忽然问一下，而且时间比较晚了，所以我就没有仔细去考虑，我回去看了一下，我知道我还交通这些。
其实啊，我们哥妹啊，或者我们姊妹们啊，我们私底下都有说，我们好盼望能够有一个就对姊妹们的一个特惠。
well, 其实这样的交通就很好了，这样交通就好。其实我上个星期也提到这个关于这个蒙头的事情，我知道有些尤其在Manhattan 他们有交通这件事情，我觉得蒙头是很重要的。弟兄不要去这个怎么说，弟兄不要坚持姊妹要蒙头，弟兄要看见蒙头是神给姊妹为着天使的缘故有父权柄的记号。所以姊妹们服权柄，这个蒙头不是为着表示顺服丈夫缘故，不是，姊妹们蒙头是因为顺服神给他们的这个特权，这个特权就是要用这个记号来羞辱撒旦，这一点很重要的。姊妹们看见这一点的话，那你觉得这实在是一个特权，神没有把这个特权给弟兄们。有什么别的提出来？因为我今天要交通这个，今天我要交通这个意向和认同，是其实你不要说这个问题，这个是英卓有一个弟兄提出来，盼望我交通一点基督徒个人基督徒的生活追求和这个教会在教会中的追求，因为这一点我觉得要从这个意向和这个认同来交通。其实这个负担我本来觉得第一次也没有交通的很透，这一方面我没有交通过的这个，所以今天我要这个你们等一下可以看得出来也是跟他提出来这个问题有关系。或者我另外说一点，在纽约这个几年来，从2003年、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这我回想一下看见神的带领是非常有意思。2003年，这个是9/11以后半年，一年半以后，我们买了曼哈顿的会所。以后，因为我们鼓励英语的弟兄姊妹都在那儿，所以鼓励华语的弟兄姊妹还是回到这边来聚会，让英语的弟兄姊妹在曼哈顿可以在那里传福音，可以做。那么结果，但是为着顾及华语弟兄姊妹的情形需要，所以我们就开始了周六晚上这个聚会。所以你们还记得那个周六晚上那个聚会啊，就是正常基督徒生活真理与实行。 OK， 真理与实行，其实我今天下午要交通就是真理与实行。这个意向是真理，认同是实行。或者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我们都讲过，我们的意向就是基督与教会，这个是绝对对的，这个从来没有改过，这个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真理，这个是对的。但是呢，我们也说到我们是以基督为生命，教会为生活，这个你们都听过，这个就是认同。这个是怎么认同呢？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天的实行的认同。这认同不是哎呀我同意这个真理，不是，你基督与教会是我们的意向，这个我们都同意，但是怎么实行法，就是你要天天经历基督做生命个人的生活，然后经常的和圣徒们在一起过教会的生活，就是一个是生活，一个生命，一个生活。所以这个生命说出来是真理，这个是认同，就是一个事情是生活。 所以这个完全和那个弟兄提出来的这一点是有关系的。但是今天我要从一个比较从历史性的来带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经历，所以为了那个缘故，我不能马上开始，还是要等他们。
是，
让他们来。所以你们若是有什么别的话要提的，现在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我们这个不跟这个直接的连在一起的，我们可以先交通一点。你们若是有什么要提的，我就好吧。
我想问问周
总，
在这个
啊，
基督耶稣里面，培养下一代这件事情上，能不能简明扼要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呀。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这个我不能够我不能够用几分钟的时间，因为他们可能很快就来，我只能够简单这样说哈。这个当然是，这个是婚姻不过是这个人际关系里面的第一步嘛， OK。 所以说这个整一个婚姻开始以后，讲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这个成家立业，中国人讲成家立业嘛哈，成家立业，婚姻嘛就是成家立业嘛，就是选择，就是婚这个职业。那么成家立业，只是说婚姻是成家的开始，然后就是有家庭了。其实，哎呀，这个有太多太多要这个要交通，因为你到底因为现在我那天讲到，特别讲到这个 biological clock 的问题，因为现在因为女界的教育受得高，所以很难在这个你连大学毕业就22岁了。这个让我再提一点，现在这个现代的教育还不光是这样，现在教育很难在22岁以前大学毕业的，因为都是排得紧紧的啊。你连小孩子上学开始，你们做父母都知道，他假如是什么时候以后生的，今年就不能进，是吧？一定是在9月以前生的，还是几月以前生的才能够进秋季班，不然就晚一年。所以一般来说，22岁是一个很差不多都是22岁才毕业。那当然你可以这个选很多 AP courses 读3年大学，这些是例外的，你要照平常的规矩都是22岁。你22岁读完以后，你再要再 OK， 那现在就是鼓励他们去参加训练2年，然后又假如回来再要读，现在你大学毕业的话找工作是很难找到的专业的工作，那么又要再要读专业学校，然后再来，那就在你的 late 20s OK。所以 late 20是个问题啊，很多的我告诉你们， late 20还不光是 biological clock， 你要有几个孩子那个中国的一胎制你晓得是很大的问题，我那天稍微提了一下一胎制，这些孩子们宝贝的不得了，又是而且只要男的不要女的，不喜欢女的喜欢男的，爱男的偏爱男的，那么所以那个男的从小那个个性都是偏爱溺爱出来的，那所以你晓得这个，而且孩子假如你这个你不要以为孩子这个一个两个，不，这个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因为假如孩子从小没有伴的话，他的个性也是故意也是怪癖的 OK， 而且呢特别是宝贝的这个，我昨天下午在给有些青年人交通，我说你晓得你们的兄弟姊妹都是主安排的啊，有一个人他就是一个姐姐，一个人就是一个妹妹 OK， 你晓得中国人从中国那种说法的话，女孩子先是好的，因为什么呢？像大姐姐可以照顾孩弟弟妹妹们。这个现在当然呢，你晓得一胎制就没有办法了。那么就是有几个孩子，这个什么时候有，中间年龄差的太多，你知道这个都是，你要是观察的话，很容易就观察得到。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成家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不是这么简单。那若是等到晚一点的话，过了 biological clock 以后。哎呀，那个孩子们这个先天的问题才很多，你晓得我们连我们这里这个儿童聚会，你们凡是福斯儿童聚会你们知道，我听说有一班前几年是一年级的一班，有3个4个是第二年哈，是你知道啊，有几个这样的问题，这几个这样的问题不但是家里有问题，带来儿童聚会也是个问题，每一个都需要一个人专门服侍的，所以你知道这个整个的这个情形啊，影响很多的。我那天说，不光是影响你，也影响社会，的确是影响教会生活。所以像这些问题，你不光是这个，那么而且哈、啊，在这件事情上，夫妇还要得到共识，懂我的意思吧？共识，这个什么时候有孩子，有几个孩子，阿明。我知道，因为在教会里面这么多弟兄姊妹常常来，这家里面的问题外人不能够体贴他们，现在很多都是双职的， 那么连这个问题，最近我刚刚昨天前天才听到新闻上说到这个 maternity leave 的事情。 maternity leave 大部分的公司他都不给你 maternity leave， 就是说他是没有，他是怎么说，停薪的 maternity leave 可以，不停薪的 maternity leave 很少，就是换句话说他给你这个福利，生产的福利很少的。那所以现在这个怎么个改变这个情形，一方面女界的工资不如男界的，另外这个女界这个现在他们而且还要求男界的做父亲的也要有 maternity leave。 上次前几年英国那个首相他太太生了孩子，他说他也 take 两个星期的 maternity leave， 但是这个问题是这是很实际的问题， OK。 所以这个共识啊，共识这个问题是从孩子出生以前就要有的， OK。 所以等到当他出生以后呢，更多更多的问题啊，关于孩子的教养，那父母一定要，你晓得这个小孩子聪明得很，聪明得很，他就乖，关键是这个哪一个好讲话，他就找那一个 ，OK。而且小孩子，你不要看他小孩子，这个撒旦才会利用的小孩子，他就在你父母当中 drive a wedge。你说哎呀没有孩子没有 no 你不要以为孩子能聪明得很，他知道讲什么话，特别哎呀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孩子们平常没有客人的时候可以的，一有客人来了这是他的机会，这个可以要挟什么要挟要挟还是怎么
威胁
要挟他的父母你还不知道，这个尤其中国人很要面子的，中国人很要面子的小孩子，你看从前这个西方社会，你有客人的时候，小孩子都放在后面让他睡觉。不过这个小孩子都跑出来的，这边中国人家孩子都跑出来，他才知道什么关口刀口在哪里。特别你家里有些客气的客人的话，他才不管你那一套。所以那个做父母那个教养，父母一定要得到共识，不然的话假如没有共识的话，两个人一个是愿意不愿意不好意思，另外一个不可以改，两个人你当作客人，小孩子知道你当作客人的，不能两个人公开那个的，所以 OK， 你懂得这个教育你孩子真是不容易 OK。 还有多少，既然讲了就再讲一点，还有多少这个父母管教孩子不能照自己的这个情绪来管的，你要是照你的情绪管的话，这个小孩子，你说小孩子他就有点奇怪。昨天明明我做那个事情，小孩子做犯错，你不要以为他不知道，他知道的，他也有良心的嘛。他知道昨天做那个事情其实是很不对的，妈妈也没有做什么啊。今天啊，我也没有犯这么大错，又大打一顿啊。这个还有时候当然不打，现在不打用体罚，那个高声的吼，他从你这个 pitch 就听得出来了pitch 就听得出来了。所以你若是完全照你的情绪去管教孩子的话，那很难哦。你孩子你因为你没有 consistency， 他不晓得，他不知道怎么样，他要 read 你的 mood first 小孩子他要先要读读你的情绪，然后再来行动，小孩子不一定会这样嘛，所以他有时候就觉得很矛盾。那么再加上我这个我再提一点了，这一点因为这个现在有些做父母的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教育世俗教育不好，所以要 homeschooling。 这个 homeschooling 是个大的问题，你知道为什么是很大的问题？它点在这里，它不是说程度不好，当然它有一些这个跟人相处的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是你这个母亲戴两个帽子，你懂吧？两个帽子，一个是母亲的帽子，一个是老师的帽子，这两个帽子不能够，你孩子不能分辨你现在到底是戴母亲的帽子呢，还是戴老师的帽子，你懂我的意思吧？你母亲们就是哎好，这都是爱嘛。这个做老师他不能够，你这个假如你要考试他不及格，你不能说母亲爱他就算了，不行的嘛，是不是？所以这个制造的一种矛盾的心理，是很矛盾的心理。所以我不大赞成这个我不大赞成这个 homeschooling。 当然你晓得我们因为从小我经过那个情形， 这个根本在那个这个抗战的时候，那几个破庙几个房间，那个也没有什么没有水准的教科书，也不是这个没有水准的学历的老师。但是呢，我父母对我们的关心，特别我母亲对我们的教育的关心，从他自己身上，他总是借着机会总要学习新的东西，给我们从小就看见要好好的利用这个机会。所以我觉得做父母的，若是以身作则的话，比那个选什么东西，这个又是有些，当然了，我知道有孟母三迁的故事，就是说为着他的孩子不要不好的环境受影响，这个当然是对的。这个孟母三迁这个原则是对的，我们尽力把他们安排在一个最好的环境。但是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不能够就是因为现在他是最高的地方最好的学区，所以什么都不管了，你就让自己去吧，这个不行。这个你懂我的意思哈。所以这些这个当我们要看，我有回答说神的主宰，神假如安排在一个环境里面能够有这个好的机会，尽量给他们有好的机会。但是呢，也不能你不能说因为我说花了好多钱送他最贵的学校等等就算就让他去，这个也不可以的。所以这个简单的，我只简单的说一下。其实当然还有，我那天提到婚姻的时候还有提到孩子长大的时候等到他们都说嘛，听 H E 最难，听 H E 最难是当然，但是那个，但是然后他们进了大学就要想远走高飞的那些，远走高飞那些嘛，当然就有空巢的问题啊。但是现在要部落现在好多都回巢的，还有回巢的问题，这回巢的问题都是二十几岁的回巢。你晓得现在反正大学毕业了，找一个工作不喜欢我就不去了，所以又再回学校，那父母就再支持啊，就回家住。那么有些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严重的问题。你们知道整个这个 student loan 的问题啊， student loan 的问题，这 student loan 的问题其实是很，这个是有很多要可以考虑的。 student loan 的问题是因为这个父母这个望子求望子成龙的心情太切，所以把他们 push 到一个程度，不光是早小学的时候，六年级的时候每一天礼拜六通通是 program， 又学跳舞，又学芭蕾，又学钢琴，又学 violin， 又学游泳，又学什么这个武士道什么东西通通学。学了以后，这个一个孩子不能全才的，没有一个孩子是全才的，你把他逼到一个后来他恨透了，这个星期六这个妈妈也是搞得精疲力竭，做父亲的也是，那么结果搞了以后就然后再送到最好的学校，不从中学开始补习等等，我说不要去说了，补习 SAT， 你硬把他那么把他这个打气，像那个打轮胎气那个样打了半天，把他送到那些好学校去，搞得你自己这个经济上也是精疲力竭，精神上也是精疲力竭，搞得孩子受不了，对他有没有什么好处？你们。反正 OK， 其实我是一直觉得说孩子就让他读 community college 蛮好的。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从这个中学到大学这一个 transition 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东方来的孩子从小被保护的好好的，那所以但是都是听人家说，听人吹我的儿子所以要跟他竞争，现在儿子不是那样的料，也不一定是不是那样的料，他还没有成熟到那个程度。你让他去读 community college， 住在家也可以适应那一个改变，那是非常大的一个改变。我一直说过，从 instructional 到 inspirational， 然后等到他读到大学读完了以后，成绩也不错，也培养一点他的自信心，培养一点他的自信心啊！我再跟你讲一个故事，我这个培养自信心的问题啊，我那天啊听一个新闻。邓爽可能你听过这个新闻啊，可能你也报道过这个新闻，我不知道，因为那天有这个新闻我听了也很有意思。他们在访问一个很胖的女的，这个黑的女的演员，这个人哎呀胖胖也不好看，但是呢很有自信心。然后他们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有自信心啊？这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有这样自信心，你晓得他怎么回答？这回答好极了，这个我特别把它记下来，我昨天读给那些年轻人听。他要用英文听就比较容易讲了。他说，他从小啊，在五年级的时候，四五年级的时候， 就被他们嘲笑，这个胖子又黑又难看，一个胖子啊，就这样被人嘲笑的一个人。他说，这是他的话，因为我用英文讲，用英文讲比较好听啊，比较容易听。他说 ，If they have not called me ugly, if they had not called me ugly, I would not have tried to discover my beauty。这个话多好，这个话多好。假如他没有来嘲笑我是丑怎么难看的 ，OK， 我就不会发现我内在的美。这个话多好。所以那个小孩子啊，其实让我这样说，其实我觉得啊，有一些孩子们没有太有自信心的时候，这个读这个 community college 叫他们发现内在美的一个机会，对吗？这个是一个好的机会，你发现内在美，你不要去跟那些好的比。你其实你有优点，还没有发表出来，还没有培养出来，就好好的培养。那等到他等到读到了这个，你不晓得，我说原来我这么说，这个现在读大学才不容易。你一进去以后，这个反正老师不大讲的，就是都是 assignment， 然后一下学一个学期就过了。一个学期一过啊，你第一年假如读不好的话，那再补也补不上来。我知道有一个这我不去讲谁，平均还不到二，只有2.0，你2.0啊，那个分数才补不上来呢。但是你若是去读 community college 的话，让他就他自己发现他到底哪一方面比较长，连选这个主科，连选什么课都比较好。那么他等他选完以后啊，他这个发现哎，我对这一科还不错，我从前还不晓得是原来这科倒是跟我兴趣比较近。那么等到他这样的话，等到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前面两年已经他这个平均已经不是这已经比较好了，让他有一点自信心，然后再进到这个第三年，再进到第四年。我一直的我的感觉是这样，我的感觉大学本不要读太好的学校，你们懂我的意思啊？我的意思不是说为什么缘故呢？这个大学啊，分这个两类啊，一类是 teaching colleges， 大学本部，我说本部；一类是 research universities。research universities 它这个大学本部的教育不如 teaching colleges 好，不如。为什么缘故呢？那些 teaching colleges 那些教授，他不是需要一天到晚申请研究基金什么什么，都是那些其实都是 research managers。那些有名的教授都是 research manager， 他自己一天到晚忙的要写这个 proposal， 要写文章，他根本就不教学生的，他找一些，那我形容你们听，找一些外国来的研究生，英文都讲不清楚的，叫他们去教。你想想看，你花了几万块钱的学费到哈佛，到这些学校去找这些外国来的研究生助教来教，还不如到些小 college 那些教真好，那些教了几十年的，就是负担就是教这个大学生的。你想想看，那样的大学教育啊，那样的大学教育远比这种 research university。但是你等到了 business school， 到了 professional school， 你应该去 Wharton， 应该去 Harvard Business， 那个是什么原因呢？那个是专科的学校，而且呢是 connections。The connections 才重要呢，你就是读得再好，你没有 connection， OK， 所以你等到你读到了那个时候，你家里自己没有 connection 呢，但是你有同学的 connection， 我懂我的意思吧？所以这个要教，这个重要需要教的，不然特别从海外来的，这个说父母的，哎呀，这个是名校，你这个名校读来读去，结果他根本读一年就受不了，没有办法受那个压力，又听父母一直提醒他，你不晓得我花了多少钱把你送到。我看见很多这样的例子，真是 frustrating， 还要我们出来替父母求情，就饶了他吧，不要他了，再回那里去读了。真的，OK， 你们懂我的意思。所以连孩子们读大学的时候，那么婚姻的那更加不要说了。婚姻我得稍微形容一点，那个特别做婆婆的怎么样学怎么样，所以很多很多要交通的。可不可以跟他们联络一下，看他们在哪里好不好？当然除了这个以外，还有这个怎么面对老年。 这个面对老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连这个 Billy Graham， 我先跟你们提到这一个 Billy Graham 这样一个全球知名度这么高的传福音者，带了多少人得救啊？虽然他这样说，他自己说，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有人传福音给我，我解决了我永生的问题，但是我在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人告诉我怎么面对老年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可以这么说，我自从退休以后17年，我花很多时间跟长青的年长的弟兄姊妹一同相聚，就是我是这也是我在 on the job training 的一部分。我年轻的时候也没有人告诉我该怎么面对老年，跟我的同辈跟我的同事，但一天到了快退休了就想，还不是为做经济的问题，就是一当然跟经济也有关系，就是说有没有找这个 independent living， 所以以后就可以改成 assisted living， 然后给 total care。 你知道这个老人区啊，它现在都是这样的，它分三部曲啊。第一步是你搬进去 independent， 你有你自己的房子，不过他给你照顾外面的大环境 ，OK， 给你有其他设备等等，这是一般中产阶级差不多是这样。这个然后第二步呢，就是说你等到自己没法照顾自己了，他就有护士啊，什么烧饭给你吃啊等等，是 assistant。到最后呢，就是 total care。那么当然，这 total care 还有呢，就是说你等到别人宣布你是绝症了以后，他怎么呢？你住到所谓 hostels， 这个 hostel 呢就是安乐窝，叫你。对，这是人生的这个，这是差不多一般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呢，我觉得我退休以后，主给我的带领，我不要。上次那个谁告诉我，你们在那个学人学者里面，他们那些奉献的人说，我们不要到了美国来参加这个美国中产阶级的梦，就是这是他们讲的吧。所以同样的，我也不要参加在美国中产阶级的老年梦。这个也不是梦，这个不是什么梦，这个其实听起来是很那个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啊，他们吃了饭没有？吃过了啊，好，吃过了啊，因为上个星期没有机会吃饭，所以就连这个哈，就连这一点，我想也需要这个有一点交通的。我觉得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特别在人生无论哪一个阶段，特别到了老年阶段，不光是说要不怕，不光是不怕，老人到了老人阶段的时候，他就是没有保障，没有安全保障。所以这个社安就是叫你有安全保障，但是那个安全保障并不能真正叫人里面都说里面的安全保障。所以我一直在这些年间，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总是在那里求安。但是我也不是太求，是信主，你要是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就会安啊，就求安。这个我一直是劝这个老人，年长的弟兄姊妹要安。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已经尽了我用我自己做一个见证给他们安，所以我以后我就不大再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了。我觉得我已经用我的见证做了最后的这个。哥伦比亚的答案了哈，另外还有这个，
大概就这样吧哈。
你们有点祷告，开始。
我们有点祷告。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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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感谢您在你的名里又聚集我们，把宝血接近我们，我们都来愿意转向你，向你敞开，也向这样的交通敞开，高于涂抹说话的弟兄，也涂抹我们众人，让我们都在你的面前得益处，能够同被建造，让我们基督的生活、教会生活一同往前。
是主啊，是求你祝福我们诸弟兄。
Amen.
主啊，愿你的主啊，愿你的灵能够透过我们的弟兄。
Amen.
主啊，你浇灌我们弟兄。
Amen.
主啊，让我们也能够借着我们的弟兄得着供应。
Amen.
主啊，这是求你赐给我们客厅的耳朵。
Amen.
主啊，医治我们耳朵。
Amen.
主啊，能够将我们的心交给你。
Amen.
让你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里头。
Amen.
Amen.
愿我们的心是块好土。
Amen.
借着你的仆人，我们亲爱的弟兄跟我们说话。
Amen.
是吧？祷告我们自己。
Amen.
祷告我们来之前的所有的心思。
Amen.
我们愿意敞开。
Amen.
接受你的负担。
Amen.
奉你的名求。
Amen.
我们所有的遮蔽，扩充我们的度
量，给
我们个能听的耳朵，
让
你的话丰丰富富的收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供应，
实时
的帮助，叫我再次来仰望你的说话。
主啊，使我们一同仰望你，
是
让给我们一个可听的耳朵，
主啊，
来听你圣别的话语，
主
啊，也高油涂抹弟兄，使他的说话说出你的心意，主啊，使年轻人得着益处，
上星期洪弟兄告诉我，有一位弟兄提出来，盼望能够交通一点这个我们基督徒个人的生活，追求的生活，追求主的生活和这个教会的生活，我们怎么样在教会生活一同和圣徒们往前。我本来也有负担要交通，但是我不只是让我不用这一个说法来看，但是其实是同一个角度的，我用另外一种说法来看。我一直有负担交通，再继续和弟兄姊妹们交通这个意向和认同的问题，意向和认同。这个昨天上午，我和有一个上午和曼哈顿的一些英语的弟兄们有一点交通，主要也是交通这个意向和认同。但是我今天要跟你们交通的有一点不一样，我要跟你们交通这个怎么说，更加广泛一点的因为他们有听过我从前的交通，所以有些很多话我讲过的，但是对你们来说可能这些话我没有讲过。所以这个我们的意向，我不讲我们意向和托付，这个很重要的哈，这个不是意向和托付，是意向和认同。我第一次两个星期以前就跟你们交通到认同的这一点。那么我想今天讲的更实际一点，这个意向，我们所说的意向是什么呢？这个、意向啊，就是基督与召会，基督与召会是我们的意向。这个话我们说了很多次，这个话也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最重要最中心的负担，就是新约的圣经就是讲基督与召会，连旧约圣经它都是指向基督与召会说的啊。那么但是呢，这个我们这个是真理，但是在实行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有一个认同啊。这个认同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一点是一个负担，我最近很有，从我们在这里几十年的这个看从主的带领来说，我们所看见这个意象是可实行的。
Amen.
这个就是我们的认同。我们认同什么呢？认同我们所守住的这一个意象是可以实行的。 OK， 怎么实行法呢？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生命，召会为我们的生活。那这些话你们弟兄姊妹你们都听见过啊，你们都听见过。所以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意向就是基督与召会，我们的认同就是基督是生命，召会是生活。这一点说出我们的认同，不是请你们注意，这个认同这个字很有意思，中文这个发表我觉得比英文的更好，比英文这个 identify 更好，因为它是说出 我们不但是承认认识，而且我们也同意。你承认同意以后怎么呢？我们就照着去做。 OK， 所以你晓得在这个八年以前啊，不是十一年以前，十一年以前，这个二零零三年那一年啊，是九一是二零零一年了。那么一年半以后，我们就买到了曼哈顿的会所。刚才我稍微提了一下，但是为什么你们后来的，我稍微再补一补。那个曼哈顿，我们那时候买那个会所，我们就知道曼哈顿会所不够用嘛，这么小，虽然是地点什么真好，但是不够用，不可能够用的嘛。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说，就让英语的弟兄姊妹去在那里传福音、带人进来等等。那么华语的呢，我们就要他们全部回到这个，回到这里来聚会。那其实我们在那个几年以前，让我先提一下，我们在 St. Margaret's House 在 Manhattan 已经有了华语的聚会很多年了。那么特别在九一以后，我们就觉得说，虽然有一段时候不能用那个房间，就后来就改在他们那个大厅里面。那我们在那个时候啊，请你们注意，这个神的带领真是奇妙，因为我们现在回头看很清楚，神就感动我们，要我们开始有双语的聚会。所以是在九一以后到我们买到曼哈顿的会所，我们是有双语的增加。你记得那时候有华语的，有英语的。所以为着等到我们买到那个会所，那时候我们不晓得买到什么会所，就买到那个会所不够大嘛，所以那就让英语的弟兄姊妹、学生啦这些，你们哥伦比亚这些，对，那时候没有想到这么多哥伦比亚的学生，那就是顾到这英语的。所以就回到了这里。现在我不讲曼哈顿的会所，我就讲这里。从2003年，天嘛，三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其实我们买到曼哈顿的会所，你晓得这个时间真是奇妙。我们买到曼哈顿的会所，这个 closing 是在1月19号，好像我们第一次播饼是1月26号 ，something like that。就差一个礼拜，我们就开始播饼。开始播饼以后，在一个月以后，一个月之内，我就跟弟兄们说，不行，我们不能够不顾到华语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就开始在这里有星期六晚上的华语的聚会。在那个时候，一方面也从因为九一以后嘛，其实李红就是李红是2002年，
2003年
哦，你看就是他得救的那一年，那个时候得救的人很多，那年受浸的很多。那我们说特别鼓到这些新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华语的聚会，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这个现在的星期六晚上的聚会。那时候我们称之为正常基督徒生活聚会，而且不但是这样，我还加上真理与实行。你们都记得那个，我们那时候有那个纲要，每一个星期都有，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有。今天那个纲要已经其实不像从前，但是还是写正常基督徒生活，真理与实行，是吧？冯弟兄现在还是那样念的啊。那么这个真理与实行是什么呢？我告诉你，真理与实行啊，就是意向与认同。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就是这个基督与召会，这个实行呢，就是基督是生命，教会是生活，懂吗？所以我现在觉得跟你们讲这个真好，你们都知道，你们从这个历史上都可以看得出来。 OK， 那么所以我今天跟你们就讲这个意向与认同怎么讲法哈。我刚刚中午的时候我稍微写了一点，我有很多点要跟你们讲，所以我要把一个这个思路把它那个，所以我用很有意思的，有些点我本来没有想到要讲，但是我就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写下来，这个差不多是原稿，我这一两加了几个字啊，这个我没有先准备我就写了。你晓得从圣经啊，我们晓得神造人的目的。圣经这个我们都讲了创世纪第一章，这个星期大家又还是读创世纪第一章，这个星期我们要来读创世纪1章26节，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造人是为着他的旨意，为了要彰显他，为了代表他。但是说出什么来？说出神造人啊，给人里面，外面有体，里面有魂，最深处有灵。就是这个话怎么说哈？我让我今天用这样的一个发表：神造人，叫人有那个寻求神的本能，懂吗？寻求神本能，为什么这造了个灵嘛？你晓得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啊，你晓得世界上，你要是看统计一下，你们查一查这个 iPad， 恐怕这个无神者恐怕不到5%，大概5%以下，反正是有5%以下，差不多啊。这个大部分绝大部分的统统是信有神的。信有神是什么缘故呢？ 那不管信什么信，信犹太教、基督教、天主教，再加上那些异教吧，这个有一些是单独神教，像伊斯兰；有些是多神教，像佛教。OK， 那现在我不去要讲印度教，现在我不去讲那个宗教，就证明什么呢？宗教是证明神造人有寻求神的本能。那么我们过去听见过这个宗教，你们听见过从前这个信息讲到关于马太福音讲宗教，基督与宗教讲什么？宗教就是平常是这么说的，这么领会的，宗教就是在基督以外侍奉神。但是我今天照着我今天下午的交通呢，我要从这一点跟你们说什么是宗教。宗教其他的宗教，我不是讲基督教，我现在讲其他所有其他的宗教，都是在基督以外寻求神，你懂我意思吧？但这个神造人啊，给人里面有一个寻求神的那个本能，因为人里面有灵嘛。你像我有一次听见一个故事，有一个这个，有一次有一个在中国的一个弟兄，他有人向他传福音，他传福音的时候就说，你知道这个。神啊，创造宇宙天地等等，他说他后来讲了，他里面开了，他就信了，然后他就说你跟我祷告。你晓得他怎么说？他说这个不是我人生第一次祷告，这是我一生第二次祷告。就是为什么缘故呢？他说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跟着我母亲在中国不晓得哪一省，就去这个去庙里面拜佛。他母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就在那里跪在那里磕头、烧香等等。但是他这个小孩子啊，他有点调皮，他就溜出去了。他就想，这个你这个佛，你这个神，也是人造的，泥巴造的，眼有眼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啊，自身难保。你中国人讲这个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是吧？这中国人的话是不是？你们懂？那么他说这个人难保，他就。这个孩子就溜到外面去，他就看了这个，往天看，天上星很多等等，说老天呐、啊，你晓得中国人都他叫老天啊，他说哎呀老天呐、啊，我不认识你，但是我不相信你这个界都是你创造的，用他那个发表，我不相信我母亲跪在庙里拜的那个就是造，不可能，他们泥菩萨自身难保的，他说。我所盼望有一天能够找到你，盼望有一天找到你。第一次的祷告，没有找到，因为没有人这个开启他。但是等到这个传福音的人把福音传给他说：“哎呀，我今天是第二次的祷告。”OK， 这说明什么？说明神造他里面有一个寻求神的本能。OK， 有一次有一个呀，就是我在加州的时候，有一次在。我在加州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在旧金山有一个弟兄从非洲来的一个黑弟兄，他就在一个聚会里面做见证。他说他是在一个非常落后的这个非洲的这个农村里面部落，连这种文字都没有什么发达，他们是拜什么什么都拜的，这个又拜蛇又拜鳄鱼又什么什么，不是看着看他是什么都拜的那么一个地方。他从小就在这样一个，但是他从小就有一个心要寻求神，但是他说你拜的，你说不可能，这个他里面得不说满足哈、啊、这个等到有一天有一个宣教师到了他那个很落后的一个部落里面，结果呢就把福音传给他。那么这点说明什么？也是神在他里面造那一个寻求神的本能，那你懂吧？所以这个人寻求，不管你的这个宗教的背景是什么，这个人从这个里面有那个寻求神、要认识神的这个本能，是人皆有之，对吧？因为神造了这个，摆在人的里面，所以认为这个本能。OK， 好。那么但是啊，很有意思。要的撒旦啊，当然知道这个事情了。撒旦这个从来是，他从现在我从这个人类的社会来讲，你晓得从前这个封建制度的社会啊，封建制度社会，你若是用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是很有意思的。很多这个统治阶级，都要借用。 圣品阶级，我现在不能用圣品，用真理，真理阶级，真理，你晓得吧？真嘛就是真人的真，嗯、真理也好，真理你写一下好吧？因为我说话他们听不懂啊。啊，他就是利用啊这个真理阶级，那请你们听这个很有意思的，来愚民。而控制之，你晓得这个从前啊，这个所有这个统治阶级，他都是找了这些，我怎么形容啊？他是要把那个神啊，那个宗教，他们所宗教所代表那个神秘化，神秘化啊，就来愚民，大部分人都不懂嘛。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举例给你们听，就连中国这个皇帝叫天子，天子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从天来的，你天来的话，人家都不懂嘛，就不懂，就是把他这个神秘化，把他那个做的一个这个非常，你们懂我的意思哈？懂我的意思？日本这个天皇嘛，就是这个嘛。日本天皇他从前你晓得，在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没有被打败以前。这个天皇他是这个日本人这个迷信的观念是把那个天皇是这个高，这个把他是个神，我说不要把他神化，是神秘化，你懂我的意思吧？神秘化，所以他就用这个神秘化来愚民，这个完全是愚民嘛。其实为什么缘故呢？这个我要讲这个，是因为人里面有那一个寻求神的本能，他利用人里面那个寻求神的本能，把它神秘化，用来这个做控制的工具。你看看从前那些，这个不光是这样，特别从这个异教里面这一点啊，这个统治阶级跟那个真理这个连起来来控制愚民。但是这一点啊，这一点，这个用神秘化来帮助他们的统治，我要强调这一点，用神秘这个神秘性啊来控制他们的统治。但是呢，撒旦这个伎俩不光是用在这种封建社会里面，他也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他也利用宗教，撒旦利用宗教把神神秘化。你晓得这个人啊，有一个寻求神的本能，但是也知道自己那个，因为良心也是神给的嘛。这个寻求神的本能，是因为他的良心在里面运作以后，他就觉得这个不平安了嘛，所以当然就要寻求。但是呢，撒旦就利用这一种这个，利用所有的机会。我等一下就要举例给你们看，这个很重要的，把神说的那当然是神是这个。圣光义啊，这些爱都是他的属性，那当然没有问题。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实在差得太远嘛 ，OK， 所以就不能够不敢。你晓得这一个观念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基督徒生活，也还受到他的遗害。我等一下告诉你们，我们还受到了遗害 ，OK。所以这个他怎么说呢 ？OK， 他怎么说？就是说你是平信徒。你不配直接认识神，就产生这个居间阶级。这个居间阶级就是说，你要找一些让这更属灵的帮你来认识神，让他们来教你，你也不懂，你也不配居间啊。居间恐怕也要写一下，对不起，因为我怕你要把我这个居间就是 in between 啊，就是当中的啊。连那么所以什么是基督教呢？基督教嘛，就是主耶稣来了就把神这个带到人这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当然神是圣洁公义，不可以住在不可靠近的光中，但是神很愿意要跟人在一起，我们就讲过。所以神怎么样他自己成为一个人来到我们的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圣灵，你一去读约翰福音很清楚啊。那么所以这个主耶稣来呢，就是把神 带到我们中间。但是就是来在主耶稣来了以后，你看看这个教会的历史，在第一世纪这个末期的时候啊，你若是看这个启示录第二章，其实第二章就是写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信啊。第一封信写给以弗所的召会的使者，他就说到有，但是你还厌恶那些尼格拉党的教训。到了第十五节，他就说到这个在那个，第三个是贝加摩，他说永嚷那个尼格拉人一党的行为。这个尼格拉党，这个尼格拉，这个 Nicolaitans 这个字，我们中国人听不懂的。它是 Nico 啊 ，Nico， 这个 Nico 就是圣的的圣的意思哈、啊。这个字很有意思的，这个是 Nico， 这个是得胜啊。然后 Laity， 这个字就是 Lay。就是 laity 就是平信徒，你晓得他这个一个是 clergy 嘛，就是圣品阶级， laity 嘛就是，所以连尼格拉党啊 Nicolaitan 他这个是什么呢？还是要带进这个居间阶级，刚才圣坤写的什么呢？就是说有些是大部分的都是 laity 就是平信徒， OK， 这个是平信徒，是胜过平信徒，就是尼格拉党。那不光是有这个教训，还有那个实行。所以你看，早在第一世纪主耶稣来了以后，已经第一个这个召会成立了，各地的召会成立了。到了召会最后的这一个时候啊，还有些人啊，这个还要教这个，还要做这个中居间阶级。OK， 那么好，然后呢？当然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就建立了那个宗教的那个制度。那个宗教的制度啊，里面就分得更细了，有这个阶级的等次，所谓这个 hierarchy。 OK， 这 hierarchy 是从这个有人要超过这个胜过，就是说我比你高，我比平信徒高，有一般人要做比平信徒高，然后有一个人这样的一个概念以后，那就分等级了。 OK，所以整个宗教的组织啊，就分等级了。但是你晓得，神的这个工作是这个人还是有良心的。你这个我们必须看见，虽然撒旦这样的工作，但是神在人的心里还是有工作。所以呢，这帮圣品阶级的人啊，他们这个还是有些人有感。你先不要说只有我们今天才可能，你不要这样想。其实就是在这么多世纪的当中，有很多寻求神的人，因为这个寻求神的本能在每一代人里面都有。 OK， 不光是我们今天有，感谢主每一代都有，我们就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这个所以等到这个到了第三第四世纪以后啊，他就罗马天主教就成立了，那有了他们的这个等级。那么当然了，但是在还没有讲到他们这个路德改教，就是然后经过一直到15、16世纪，那个时候才越来越黑暗。但是你要知道，今天我要先提到一点，在这个期间啊，还没有等到这个黑暗的时期以前，这些圣品阶级的人啊，我现在光讲圣品阶级的人，他们参加这个圣品阶级，他们要许愿的，要许三个愿。这个非常的有意思啊！这个三个愿是什么呢？啊，第一个愿呢叫做安贫愿，你愿意安于贫穷。第二个呢是同生愿，守同生，不结婚。OK， 第三个愿呢就是顺服愿，这很有意思的哈。那当然，你从表面来看，这个三个是大问题。你要一个圣品阶级的人哈，一个是财，一个是色，一个是背叛，这是人的问题嘛。 对于金钱的这个贪爱，对于色的这个欲望没有控制的这个欲望，还有对于背叛的那一种性情。那么所以凡是要参加圣品阶级的人，你要做 clergy 的话，你都要许这个三个愿。这什么意思啊？当然他是这个，你可以从一面来说，他们认清楚这个凡是所有的这个服侍的人，他们这三方面都会受到很大的引诱和试探，会受到这个财色和背叛事情上的这个引诱和试探。那么所以呢，特别要在这个三方面，他们要许一个愿，说我愿意甘心贫穷。你晓得有些不同的情形，有些是他们一进去以后把所有他们世上的财富都要放弃，然后讨饭过日子，有些是这样的啊。那么反正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控制这个贪财的这一点。那么守童身嘛，就是不能够结婚。这个不能结婚，其实这个当然一方面是对于这个情欲方面的引诱和试探，这个是很那个的，是很实际的啊。但是从另外一点来说，也是你若是同生的话就没有世袭的问题。我那天提过这个世袭，你看这个传子这个传代的问题，然后还有顺服，这个三方面啊，今天我要从这样的角度来跟你们交通。一方面是说到平信徒，因为这些是圣品阶级嘛，既然圣品阶级的人有这个需要，那比如说平信徒他够不上嘛，他没有要求平信徒安贫守童身跟顺服，你懂吧？这个从另外一点也有他的道理的。那另外一方面呢，你晓得今天我要跟你们这样讲，这个三个都和我们这个魂有关系，你懂吧？这个跟我们的心思跟我们的情感跟我们的意志都有关系。
Amen。
OK， 那么跟我们有关系啊，但是呢他强迫他们用这样的愿，用这样的愿行不行得通呢？ OK， 你慢慢说，你不要这么快说要行不通。 OK， 这个 我要今天用这样的发表哈，我用这样的发表，因为刚坐在那里的时候我想一想，我用这样的发表表示说啊，这个说起来他这样做完全是禁欲主义的刑罚，禁欲主义。我们比如说这个纵欲主义当然不好，纵放纵那个纵是不好的啊。那禁欲主义是好嘛，就是说你知道你有这个难处，你用你的用外面的方法去控制它。但是呢什么是禁欲主义啊？禁欲主义就是说他们看见了有这个需要，但是呢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解决，所以用这个人发明的禁欲主义去。但是你不要说一个这个外面的这些约束啊，你不要说完全没有用，不然的话你这人变得无法无天了，你懂吗？但是他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啊，所以到了那个时候，这个我要跟你们讲，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从前没有看见过，但是最近我里面的感觉很强。这个所以呢他这个落到一个地步，到了这个路德马丁改教的时候，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你讲的天主教败坏到怎么样一个程度，卖赎罪片，卖赎罪券，那么就是贪财嘛。他假如安平的话，都是卖赎罪券嘛，是不是？当然是有些这个拿到口袋里，有很多人并没有拿到。但是换句话说，他这个施行啊，实在说起来是跟他们的这个所许的愿是违背的。那另外呢，这个童僧那个时候好多好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根本跟这个是违背的，那么也不顺服。那所以才这个马丁路德才写了95条，那个后来就公布了，那么天主教就那个了。但是我因为那天谭弟兄提到这个问题，关于基督教教育的事情，我对这个很有负担。但是我们若是看教会历史的话，我们必须看见这一点啊。我们看见教会历史，连最近的消息我要讲给你们听，你们都知道的。这个连这个当时马丁路德，当然他对真理恢复了很多精心诚意，这些我现在不要去讲那些。我要讲的一点是他主要他的教义啊， 但是真理啊，通通是这个，通通是这个卡尔文的什么加尔文派的这个教义。这个加尔文派的教义呢，简单的来说啊，他是相信神的这个主宰，相信神的预定，相信永远救恩的稳妥，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基本的来说，加尔文主义它是二元论，它是不分灵和魂的。我因为刚刚为什么要从这里说起呢？因为这个跟魂的救恩太有关系了。 OK， 这个圣品阶级的人啊，他们不是从这个三元来着手的，或者我这样说吧，他不是根据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开始的。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我要跟你们这样讲，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甚至于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破开，甚至于心里的思念都能够刺入破开。换句话说，神的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说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是有运作的。怎么个运作法？把我们的灵和魂分开。你若是不把灵和魂分开的话，神的话没有在里面，不能够发生那个作用。不是说神的话没有用，是因为你没有看清楚这一点，魂与灵是被破开的。 OK， 所以这些问题我刚刚说了都跟我们的魂有关系。但是呢，在天主教的时候，他们只是用外面的禁欲主义的做法来勉强人守住这个三方面的问题，但是结果是当时的情形这么糟糕。 OK， 但是呢，这个根正教这个路德改教并没有恢复这一点，没有把三元的恢复，或者我这么说，没有把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恢复，天哪，这应该这么说啊。然后呢，以后这个有 Armenian 也是二元。我那天跟你们提过一点，我想两周以前提过一点，在根正教里面这个二元论的这个没有完全被恢复到三元，这一点我觉得是今天根正教的问题的一个这个致命的地方。原来我说是一个致命的点。 OK， 也是现在神学教育差不多基要派的神学教育通通是二元论，这个就是没有路的。你若是不看见灵和魂分开，不看见魂的救恩的话，是没有路的。连我等一下我们要交通到这个我们今天个人的追求跟教会生活追求，我们必须看清这一点。 OK， 好，那我给你讲一点历史。这个28年以前，我的安娜生病的时候，她在医院，就那个时候我有时间，我特别花了一点时间看一本关于基督关于耶稣会的事情书。这个写这个耶稣会的人啊，是一个离开耶稣会的教师写的，所以他没有 axe to grind， 他不是因为是天还在那个里面，所以他替他们讲话，但是一个非常公正的一本书，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耶稣会，这耶稣会是什么呢？我形容给你们听啊。当这个改教的时候，路德改教的时候，这个当时那个情形是这么的糟糕啊，天主教是这么糟糕，实在是好像是不可救药了。但是在天主教里面有一般人啊，还是觉得要从内部来救天主教。所以那时候有一个人叫做 Ignatius Loyola， Loyola 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在历史上，你晓得很有意思，我们今天回头看啊，历史上有几个在宗教界或者政治界的这个所谓这个有特别领导能力的人，当然从旧约中间就讲到摩西。 OK， 讲摩西。那么在新约的时代呢，这个摩门教的这个不是创办人，摩门教中间有一个，那个时候他们本来是在纽约州开始的，以后就被逼迫，因为是他们邪派，我不是在这里要传摩门教，我用这个形容你们听，那个时候就被逼就往西边搬。由西边搬的时候经过千辛万苦，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也还是多妻制，一夫多妻，我当然不赞成那些事情，但是你要晓得他们那个时候觉得他们有那样的一个托付，有那样的负担，就搬到了 Utah。 你晓得经过冬天啊，有好多死伤等等，到了 Utah， 到了 Utah 以后，这个他们那个时候的带领人叫做 Brigham Young， Brigham Young， 他有那个眼光，他到了那个看的那个 Utah 下面那个平原啊等等， This is it， 他说了这件事情以后，他们就整个就在 Utah 州就停下来了，以后就建立了，一直到今天。你晓得那个州，那些州都是摩门教的。OK， 它是被认为在美国历史上，宗教史上也可以这么说，是一个最特殊的领袖人物。他虽然自己是多妻，有很多很多的孩子等等，这个我们不去说他，但是他那个领导的能力，那个心胸，的确是很值得。OK， 那么这个 Loyola， 刚我说的 Ignatius Loyola 在历史上也是一个这样的人。他怎么样一个人呢？我形容给你听。他当然是非常有眼光的人。他那时候啊，就愿意召聚一般人，成立了这个所谓耶稣会。这个耶稣会，你不晓得，他不仅是对于天主教有非常深的影响，他对于整个可以说西方的社会，对于其他别的地方的影响。为什么缘故？他那个时候训练一般人，非常优秀的人，不光是如此，而且这班人呢，他那个时候自己是带头的啊，他愿意许四个月，除了这个三个月以外，他们愿意守安平院，愿意守同生院，也愿意守顺服院，然后加上第四个月，请你们注意，第四个月是非常有意思的。第四个愿是绝对顺服教皇愿，你们不要这么快说，你不要这么讲，你必须要明白这个，我要跟你们讲这个话，这个为什么缘故？因为一直到今天，连现在的那个教皇都是受了这个耶稣会的影响，可能他是一个耶稣会的会员，他从前总可能是过担任过天主教，不过我的点不在这里，到底点是什么呢？他那时候觉得说哈。他们必须从内部来改革，大家从内部改革。那么内部改革的目的在什么地方呢？他就说，就现有的制度，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影响 ？OK， 那么他加上这个绝对顺服，教皇院，他的原则在什么地方？他的点在什么地方？他的点是说，因为教皇是基督在地上的代表。那请你们注意啊，这个你慢慢听，我因为必须要把这一点解释给你们听啊。这个绝对顺服教皇言，这是他们这个为什么缘故呢？我那天可能有跟你们讲到那个故事，就是我到菲律宾遇见的一个天主教徒，有没有跟你们讲？我有讲哈，因为讲到那个，你想到我问那个天主教徒，就是你不要以为这么简单，不简单。我相信他们训练他们的下一辈远比我们好。他这个，我就问那个天主教徒，因为我要问他，我说我先问他那基要的信仰，你信不信耶稣是救主？你相不相信这个圣经是神所启示的等等，他都相信。OK，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祷不祷告？他说我祷告。我说你到天主教堂，你像不像那些偶像祷告？我没有客气问他，我就直接问他，说不，我不。你不像那些偶像祷告，那有没有天主教？有没有天主教徒像那个偶像祷告？哦，有啊，很多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信心不够，他们信心不够。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因为他们需要眼见的帮助，你懂我的意思吧？眼见的帮助就是这个，眼睛看得见的帮助。信心是什么？信心是看不见的嘛。但是有时候信心软弱，信心怎么软弱？信心软弱怎么办呢？给他一点眼见的帮助。所以他们那个时候绝对顺服教皇。那我们不要去批评别人，你要看看结果看。这个在30年内，我读那一本历史书，教我里面很受开启，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听见过这个。你光是批评天主教这个，你根本是无知的批评，根本你不要这样去批评别人。你要知道天主教30年之内哈、 你若是去看历史，从这个马丁路德挂那个95条那个 thesis 等等，30年以后基督教的信息一塌糊涂，为什么缘故？马丁路德后来这个就有他的原因，我今天不跟你们讲。这个真理上好像是好像恢复了，但是没有恢复三元，没有恢复三元，这是个基本的原因。所以后来他要跟那些地主这个连起来欺负平民等等，所以一塌糊涂，后来就变成国教了嘛，那个认同，这个是个认同的问题，是认同就跟了马丁路德认同，都叫做路德派、路德宗是他们那些国教，有比如说清教徒等等，你晓得。但是同时你看后面这个时代啊，那个几十年以后，整个东欧保住了，保住什么？保住了天主教。今天一直到现在，你晓得前23 John the 22nd 是不 ？No， John Paul the Second 是 Polish 是不是？John Paul the Second 是 Polish。你晓得我不跟天主教，当然不嘛。但天主教这么多这么混杂的东西，可是我们不能够盲目的就是批评人家都是错的。你晓得他这个事实，历史的事实，30年以后，天主教在欧洲的情形远不比根正教要好，我们必须要看清楚这一点。你晓得天主教他们是这个罗马啊，不是罗马，波兰，这个 Czech Slovakia 这个东欧的这些国家，还不是那个东正教的不行的，是东欧的天主教是最保守、最正统的天主教，是谁做的呢？就是耶稣会。耶稣会这个那个时候，这个 Ignatius Loyola 他开始训练了，就是没有多少人，可是几百个人。他自己呀、穿黑的袍子，所以他们称他为 Black Robe Pope， 黑袍教皇。他不像教皇，就不然还戴个皇冠，没有什么都没有，穿一个黑袍。他们安平、同生也顺服，再加上眼见的帮助，这是他们的教训，你晓得。因为他说教皇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代表，所以今天你要看耶稣基督找谁，就看教皇。那你不要说那个教皇这么一塌糊涂，不，可是他们就从内部，你晓得他们在天主在梵蒂冈的影响远超过一般人的认识。当然其中有很多权力斗争，这些问题我不去看他，但我只看他那个结果。所以以后他们天主教这个跟着耶稣教士这个出去啊，今天我要跟你们这样讲，我不是说你要一个有这个耶稣会的这个心智， no， 这不是我讲，你们也必须要懂得我的心态，我们怎么样从历史上学这些功课啊。所以他们啊，我们当然不要，我们盼望这个能够活在那个信心的实际里面，不需要眼见的帮助，这个当然是我们的点。我们不是说你去学他们，你完全不懂我的意思，说不要误会我啊，不要误会我。这个但是这个罗马天主教以后这个耶稣会不光是这样，这个他们不光是把福音，不光是把东欧保住了，然后他们出去传福音到世界各地，他们就是这个有非常高的教育标准。所以那天那个谭吉雄问基督教的大学，没有一个比得上这里这个水准高的大学，美国水准高，通通是耶稣会的，就是如此。所以你要晓得哈，连今天的教皇，这个教皇也是受到耶稣会。我形容你听啊，他当然很平民啊，很 popular 啊，美国国会请他去讲这些，所以我不要去讲他。但是有一点你们可能有一个注意，一个可能邓双有报告这条新闻，就是说这个你晓得有一个德国的这个红衣主教，你晓得从前那个教皇是德国人吗？那个红衣主教大概记得他也是德国人，所以在那里简直不成样子，把他那个宫殿，把他那个他们叫他那个叫做他的这个 palace， 他的那个住的那个地方叫做 palace， 花了几千万，你没有听见这个新闻是不是？结果现在被这个教皇免掉了嘛。他现在不做红衣大主教了，所以你看看你，所以你不要轻慢，不要去随便批评别人，他们还守这个，他 了他没有守安平院，不让他做红衣主教了。红衣主教本来是终身职嘛，是不是？红衣主教是做到死的嘛，他现在没有做了，现在没有了那个。所以不要去随便批评。但是所有这些我要讲的就是，这些人就是连耶稣会的这样的，可以说是最那个的人，就是用禁欲主义来代替魂的救恩，这是我的点。所以你们不要忘记这个，也把这点就要记下来。OK， 朱弟兄今天下午讲什么？讲这个连禁欲主义最强的禁欲主义，人就不能够代替魂的救恩。所以才有这些什么几千万的这个什么宫殿什么东西。OK， 那么，但是我今天还有一点也是讲，就是这个。好，这我再讲一点，我们这个，你没听见过这个瑞柱派、瑞柱奥秘派？你晓得瑞柱奥秘派几百年以前啊，有些这个瑞柱奥秘派啊，他们实在是因为追求，他们有心追求，这个实在是好。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看见，这是寻求神，人寻求神到那一个程度，远比我们实在够不上。我们比不上他们，我们必须要看见这一点。神把那一些他们愿意受了多少的苦，愿意怎么样，像那盖恩夫人，从前他当然他也是天主教的背景，有等等，但是呢，他实在就是这个，实在是花付代价。你晓得他那个时候，我形容你们听说他那个时候有长，他是长得很美丽的一个人，但是呢，因为他这个怕有虚荣心，所以他这个升天花的时候有水泡，他就故意把它戳破。你想想看，为什么他情愿有麻点，不要这么虚荣 ？OK， 这是什么？这个还是禁欲主义，你懂吧？连这个都是禁欲主义。你晓得有多少人这个过这个生活，这个，你晓得与神的交通 ，Lawrence 弟兄这些瑞柱派的。还不一定看见魂的救恩的重要。这一点我今天下午我有很重的负担要跟你们交通，你个人追求也好，教会生活也好，还是不容易完全脱干净这个禁欲主义。以为人要爱主，你看从前人又讲十字架，这个人家受不了，就是说什么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嘛，我已经基督徒的十字架等等，主要是这样成就一个新人，这个造就了和平，成就了和平，这些都是对的。但是你怎么样能够落实 ？OK， 十字架的工作怎么样能够落实？不是禁欲主义，不是你自己的这个强的意志，这个唯一的路就是看见。魂的救恩的重要，让我再说，就是最高，实在说起来，这个最深的这个属灵的经历，若不是看见魂的救恩的话，都没有路，都不是路。OK，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啊。我们的认同，亲爱的弟兄姊妹，必须不是个人。我们的认同不是向着人，我们的认同不是向着组织或者团体，我们的认同也不是向着传统。我们的认同必须是看见这个实行的路乃是基督是生命，教会是生活。这个不是一个口号，口号不是我们的认同。这个真正的，那么所以真正看见什么东西呢？真正就是看见每一天经历魂的救恩。我再说，我们那个说法好像听起来是很简单。哎呀，我们得救重生得救是这个灵重生是一刹那。OK， 以后我们体的得赎是一刹那，将来这个号响吹筒，
号声要响，
这个，所以那个一刹那，我们身体就改变，但是我们魂的救恩是一生之久。这一生之久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天天，每一天都要经过。但是我今天开要跟你们说，这每一天都要有这个经过，跟我们的追求有关系。你这个追求啊，这个，等一下我还要再交通另外一点。不过我现在先讲这个， 这个我们每一天的追求啊，就是要来经历魂的救恩。但是经历魂的救恩啊，有一个讲究的，有一个讲究的讲究。我常常，当然我们应该要读经，当然要祷告，这个话没有，这个当然嘛，是这个是实行的路嘛。这个我们在圣经里看见主耶稣自己的榜样嘛。那另外就是说，我们需要，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的两个大礼物，都听过圣经、圣灵。但是你要讲是很容易，我们要是去看，我那天稍微提了一下教会的历史，你看这个十九世纪弟兄会把圣经恢复得这么完全，恢复得这么好，但是等到实行的时候，天国度又悬了空，为什么缘故？还是没有看见这个真正实行的路，就是魂的救恩。甚至于他讲的国度可能是包括三元了，可是实行的时候还是没有看见魂的救恩，以为光是有些道理就够了，其实不够，只有意向没有认同，还是说还没有认同啊。那么所以这个比方说，因为讲到那个个人，我知道那个弟兄问那个时候，我们个人的追求该怎么样，我一点也没有负担给你一个 schedule， 我没有一个 schedule， 但是呢，我觉得有一点必须要提醒弟兄姊妹，对我来说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这个怎么说，预防是胜于弥补，这个你曾经听过一个 ounce 的 prevention is better than a pound of cure， 一两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这个话当然是对嘛。但是就我们个人属灵的追求来说，也应该这样。我们每一天又有应有一个应该有一个这个这样的心态啊，这样的心态。这个这样的心态，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呢，你不要怕，哎呀，这一天我要这个可能会很多做错的地方。那我们每天遇见很多的时代等等。我昨天跟他们英语的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用了一个字，你们这些因为都是比较高程度的，所以我跟你们讲这个字，这个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字啊。这个也说出我现在的心情。这个英文这个字啊，我说我本来不预备讲，我现在忽然想到我要跟你们讲这个字。这个字叫做。不是一个简单的字啊，这个字叫做 alacrity。 这个我来解释给你，什么叫做 alacrity 啊？ alacrity 啊，就是这个它是 cheerful eagerness， cheerful 是很乐观，很大观，我应该用这个大观这个字啊，这个 cheerful eagerness， 这个不光是careful， 这个是应该大观。eagerness 呢，表示说，这个 eagerness 呢，就是很期盼的，不能够胆的要讲，这是我的心情啊。这个我觉得应该我们每一天活的都应该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就是 I'm looking forward to the day。你懂我的意思吧？这个你现在不要说，哎呀呀，魂每天经历魂救恩怎么办？你要是有这样的心态，就不懂了啊！你这是不是我的心态？应该说 ，Fine， I'm going to。今天有好多的机会，那好多机会，这样的话呢，你就会有一种心态，预备要迎接所有这些事情临到你的。你有，但是你有一个大观的态度，不是悲观的，你很大观的。来，这个不是说，但是你不是在想这个退缩不前 ，I'm eager to face it。这个感觉，当然我因为最近到了我这个阶段，我觉得每一天都是很宝贝的时间，所以我要用一种用这样的 alacrity。这个字不常用的，但是我觉得是很好的字。那么是什么意思哈？什么意思？这个我跟你说，你怎么样预备面对一天？怎么样预备面对一天？我们应该预备这个面对预备一天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啊！你们因为都是年轻人，你们都用电脑，这个我们必须晓得我们的这个每一天醒过来，我们的预设就是在自己里面。你不要说，哎呀，我昨天过得这么好啊，昨天又享受足，又聚会，又地方，我今天醒过来一定在灵里，没有这个事情。这个我们过了一个晚上啊，醒过来，我们这个default 都是在自己里面。OK， 懂我的意思吧？所以我们每一天早上，你个人的生活啊，你祷告成根也好，跟人在一起的生活也好，你必须记得，你不管昨天怎么样，今天是一个新的开始。而这个新的开始呢，就是我们要来预防，或者说你说你怎么 prevent？ 这个 prevent 最好的事情就是 get out of your soul。Get out of your soul， 我的意思说你不要想等等，你就先来呼求主名，导读主话，这是帮助我们活在那个对的境界里面。
嗯，
你们懂我的意思吧？所以这个早上，所以为什么说早上啊，不要一直读了半天，你就头脑就去想这都什么意思，结果还是在你自己里面打转。你们懂我的意思吧？这个总是电话又响了，什么什么东西是很容易打岔的，而且简简单单到主的面前来，向主敞开。你那样的一个敞开，把你从那个预设，从那预设的极里面啊带出来。其实这个不光是个人的生活也好，或者是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也好，我们你怎么样准备？为了教会的聚会，你怎么样准备为了教会的聚会？你说啊，今天不是我讲，你知道弟兄们，我们有时候聚会你要负责，要讲几句话。今天不是我讲，你可以放松了。Is that how you prepare for the meeting？ 还是你有一个感觉说，我不要在这个聚会里面带进死气沉沉的，我不要自己停留在我的魂里，就把人也拖到魂里去。你们懂我的意思吧？这个完全不是一个禁欲主义的做法，你懂我的意思啊？我怕你懂我的意思。要主题的话，我们该怎么样？我就是不要 presumptuous。这个 presumptuous 中文是该怎么翻？其实这个，中文怎么翻法？你们该怎么翻？其实不是这个，这是都不好，这些翻译都不好。我当然知道那个意思。其实你想到我想到一个什么，这个你们要听我讲啊。今天我这两天才有这个灵感。我觉得 presumptuous 啊，应该是翻作这个
任意妄为。
当然是，我也知道。That's really what it means. 你晓得，因为我那天跟你们讲到要做一个识才的人。什么是识才呢？识才的人就是有见识啊，不是有识货的人，识货的人，不光是识货，不光是有见识。很多时候你到聚会里面，你要做一个识相的人。什么是识相呢？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有了。不要以为你有了，你以为你那个就是，你懂我的意思吧？因为很多那个可能还是那个，还是你的预设来的。
是，
懂我的意思吧？所以 ，but anyway， 所以我觉得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觉得这个我们需要看见这一个。我实在没有办法把我这个里面的感觉告诉你，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我们讲这个我们的这个认同，我们的认同必须在我们生活实际里面显现出来。你的认同你是什么呢？我是承认也同意，我认识也同意。你怎么同意法？日常生活里显出来嘛。就是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啊，教会是我们的生活。让我再举一个例哈，因为这一点啊，是很多弟兄姊妹们不是怎么说，这个当然在道理上讲是容易，照文法上讲也容易，但是在这个经历上怎么讲法？你晓得在这个特别在启示录里面提到，你晓得我们为着神的旨意活，就什么希望到了路中，我们没有什么遗憾，我们觉得我一生没有虚度，那么什么意思呢？用另外一个说法，人家都喜欢说到了路中你做得胜者，做一个得胜者。这个这种盼望其实是很好的，是 very noble， 愿意做一个过一个得胜者的生，被称为一个得胜者，到入中被称为得胜者是非常 noble 的事情，我们应该有这样的 aspiration。 但是圣经里面没有这么说，我说必须告诉你们，你到圣经里面去找，你找不到得胜者这一个字，找不到，他那个就是只有得胜的，是个动词，不是个名词。那个中文应该英文很清楚 ，He who overcomes， 他没有说 He is an overcomer， 从来没有，你去看圣经，从来没有过 ，OK， 只有用到得胜的，所以不是说你参加一个团体，你的认同是一个团体，你就是变成得胜者。好多好多团体嘛，都是好多团体就是要你给他认同，因为他保证你做得胜者，没有这个事情，没有这个事情，你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今天活在地上啊，我们当然要有这个目的，有人生，这个是人生的目的，跟我们那个认同有关系。我们不是参加一个团体保证我们能够做得胜者，我们乃是有一个看见，要我们过一个生活，每一天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懂吧？这样就好了。哎，那你说到最后那一天，你若是软弱了，对吧？那、no, 你不要担心那个，你不要担心那个，你要担心。其实最后到新耶路撒冷以后，大家都是这个都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有份。但是你要知道，你若是今天能够早日的多预尝永远，那就达到人生的目的了。你懂我的意思吧？达到人生的目的了。到人生的目的，你就是说。今天那得胜的，我们愿意每一天都做那个那得胜的。没有人能够说，没有人能够说，照着圣经的启示，没有一个人说他是得胜者，没有，没有用过说神圣经的话，没有应许说谁是得胜者，没有。但是我们都愿意有一个心情，每一天都做一个得胜的，能够胜过每一种情形。所以每一天啊，我们都应该带着一个 alacrity 大观的这个热忱来面对每一天。主啊，感谢你今天又给我有机会能够经历，我不晓得遇见什么。我们不只是说Thank God it's Friday， Thank God it's Friday， Thank God it's Friday 并不是 alacrity， 我告诉你，懂我的意思吗？ Thank God 这个怎么样，你若是 Thank God 今天不是 Friday， 所以你就可以放松吗？ No No No， 这个不是这种心态，你们懂我的意思吧？所以刚刚那一位弟兄问的这个，今天下午弟兄问的怎么样过你的个人的生活，什么标准，我们的标准应该就是我们愿意今天能够 look forward to it， 知道我今天有很多机会可以经历我的救恩。
Amen
Amen
是
好，我想我就交通这么多，好不好？你们有什么回应，有什么问题？
Amen。 有一点分享，就这个朱立勇讲的，每一天的生活，他其实就是期望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是，
我最近很有感触。我记得原来我这个看过一个也是在学校教书的一个弟兄，他有个简短的交通，其中一句话很摸着我，他也是讲到同样的话。他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环境，给我们制造麻烦的每一个人，都是为着让我们去经历魂的救恩。那我就很受激励，因为那时候我正好也经历一个环境，但是我立刻就变得很达观，因为这是让我经历魂的救恩。所以当我们转向主的时候，主真的让我经历里面有一些更新变化的。这个我是很。我是很认同。像我前一天去给系里的那些老师排课，因为我被委派做这个任务，因为这个是最难的任务，因为每个人性格都不同，有的人性格很刚强，有的人就是根本就无法跟他说话。但是我进一个 office， 那个人就开始抱怨，开始要给我扎着架子要吵架。 那里面的感觉就是主要是确实就是要过这样一个得胜的生活，因为这个你跟人交往也是生活，其实在工作也是生活，所以里面我立刻就有感觉是有呼求主的名，人一呼求主的名就立刻经历魂的救恩，
是
因为就脱离自己了，就在主里面，所以里面立刻就有平安，然后就能够心平气和的来帮他来 schedule 他的课，所以一弄完的话我还没有弄完，他就一个劲的不停的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个时候等我一出那个门，我里面就觉得很荣耀，有这个很小的事他也经历魂的救恩，
是，
而且不仅拯救你自己也拯救别人，
是，
这个我是很摸到这个，真是这样，所以每天的生活其实就是期望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在每一件事上得胜，甚至在每一句话上也能得胜，这个唯一的路就是经历这个魂的救恩，转到灵里，医治自己，然后让那个主能够出来，
明白？
这很实际，
刚才摸着朱弟兄跟我们分享的对于我们以为有时候以为自己已经认识了一点点，所谓得着一点点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如何，因为这个魂的救恩，刚才弟兄讲的是一生的救恩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在某一点上面是得胜了，但是因为这个得胜引起我们就心思的骄傲，换句话下一分钟可能就自己就软弱了半点了，那这个是个心态的问题，这个弟兄提醒我就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在这方面得胜了就洋洋自己就这种感觉，因为下一分钟可能就跌倒了，
是
我有问题想问一下，那这里说到了魂的救恩，但是我们这个良心也有时候是跟魂连在一起的，这良心需不需要每天的那个
良心是跟魂很接近的良心当然是灵的一部分这个功能，
对，
但是呢良心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良心和魂在一起的时候就称为心，我们那个心啊是良心，包括所以良心虽然是灵的一部分，它的功用是灵的一部分的功用，但是它和魂相当的接近的啊。那么所以圣经里面特别提到，在特别保罗的书信，特别在写给提摩太三提书里面提到，我们需要有无愧的良心，我们有清洁的良心，我们要这个，所以我们对良心要非常的敏锐，一个得救的重生得救的人，他良心是已经这个功能已经被活化了，已经是这个 activated 了，那么而且呢是很敏锐的，所以我们要保持有一个敏锐的良心，很多时候我们假如犯了罪不承认的话，就是会使我们良心的感觉迟钝， 所以我们需要保持我们的良心是一个清洁的无愧的，为着使我们的良心能够更敏锐的在我们里面这个运作。所以良心是非常的重要的。
是，
当然这个也跟魂的救恩有关系，因为你假如第一个，其实你为什么会感觉到需要魂的救恩呢？就是因为你的良心在那里运作。所以有时候我们很难，因为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很还是比较的掺杂，不容易分辨出来这个到底是在哪一方面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所以在这个时候良心的功用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需要保持一个敏锐的良心，这样的话呢，我们经历魂的救恩就可以更加这个当这个受到里面恩高教训的时候，或者环境上有这样的这个提醒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容易配合。 OK， 所以我们的良心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想问一个问题，
是，
可能我也是为在座的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问的问题，
是，
每年这个时候四五月份，有些毕业了，
是，
有些学生一毕业了就面临着失业了，这个，
是，
那就是说在教会生活里面，有些可能刚蒙恩得救不久的弟兄姊妹，
是，
年轻的，但在这个前面的前途，这个职业的这个选择上面。还有这个主的选择上面常常可能是有些纠缠在一起，可能看不清太多的这个意向，也没有一个就是很清楚的一个方向，
是，
就是包括他的以后的这个就是前途，
是，
然后在这个主的这个教会的这个生活里面，就是看看弟兄有没有负担，就是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在这个职业和这个教会生活里面有一些好的建议。
你晓得在我在你们那个年龄的时候选择的不太多，我们你晓得那个时候我是在台湾大学毕业，1954年我在台湾大学毕业，那个时候选择不太多，好像从这个从中学毕业我上次提过神怎么主宰的这个安排，让在这非常不稳定的情境里面好像带到一个比较稳定的情境。那从另外一面来说就是在台湾那个大学毕业以后前面的路选择也没有太多的选择，男生毕业了都需要去做受军训，那么这个工作那么当然那个时候很多考虑留学，所以那个时候的选择不是像现在这样，你们现在到了这个阶段那个选择的情形或者应该这样说，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加多，因为一方面是外国学生要考虑到你们身份的问题，考虑到这个工作，就是连工作的话那个程度是短期性的工作或者长期性的不容易，我知道这些问题，那么还有许多别的因素，因为从中国来那个在国内的情形。跟家里面的关系，又是在下面还有年轻一点的 siblings，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考虑到的。和若是父母到了一个年纪大的时候，我们也有责任，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都需要考虑到。那个，当然，我当然需要好好的祷告，这个没有话说的，那 goes without saying。但是除了那个以外，在我们考虑的时候。我们也求主给我们有一个清楚的，那请你注意这一点，有一个清楚的优先次序。因为你在考虑的时候，你有很多这个不同的 options， 不同的情形。那么当然你在选择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优先次序，你不可能把全部都是同样的 waiting 的话，那不可能的。所以主需要给你带领，在这个时候，你该哪一个考虑比别的考虑更重要？OK，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的，因为有时候其实没有太多选择，只有一条路，那么当然了。有时候你可能有几个不同的选择，在那样的情形之下，你怎么样用这个优先的次序，在这些方面，我想需要求主给你有带领。OK， 那我那天说到这个关于姊妹们，姊妹们，我晓得很多姊妹们对他们来说，这个。家庭和 和专业，这个选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所以弟兄们还比较好一点，弟兄们这方面比较简单一点，姊妹们这里，所以我想要按照每一个人不同的情形来说 ，OK， 每一个人不同情形来说，但是你也不要去太羡慕那些哦，好像毕了业以后很顺利就找到，也不一定 ，OK， 也不一定，我们必须要神只有他的，神有他的主宰，我们必须要看见这个。我那天要是上个礼拜我交通到这一点，就是还是这个。这个原则，回到起初的原则啊，回到起初原则。我那天讲到这个，神给亚当，神已经说那人都居不好了，换句话说，你需要成家，需要立业 ，OK？ 那但是呢，神就把那些土造的先带给亚当，看看他的选择的情形是怎么样。很多时候你要把这个当做这样一个机会啊，该选的就选，不该选的。让神来替你定规 ，That's the best way。但是我不能够告诉你，你说什么是该选，什么是不该选，那你需要祷告，请主神的带领 ，OK？
Amen。
所以我想上个星期的那个也可以应用在创世纪第二章，也可以应用在你们进行。当然我知道你也可以需要和这个除了在主面前有祷告，也需要和一些相仿年龄的弟兄们同辈的弟兄们好好彼此有祷告。有时候就好像这个我用但以理这个比方，但以理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的时候找了那个三个同伴一同跟他祷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那也可能需要找一些比你年长一点的属灵上帮助你的跟他们有交通，请他们为你祷告，这个也是好的。所以我不是说不要太presumptuous， 这个 presumptuous 当然在那里我不愿意用事项来说，但是呢也是我们需要这个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什么都知道，这个我一个人自己祷告就够了。神安排你跟现有的这个属灵的同伴和那一些带领你们在比你们更有经历的一点前面的弟兄姊妹们，神这样的安排也是叫你能够善用资源 ，OK， 善用你属灵的资源，
是
那个这个可以帮助你做这样的决定。呀，
朱弟兄，我知道你之前已经在 Blue Heaven Nation 来过，
是。
然后我想请问一下，你是如何传福音到 Blue Heaven Nation 来？因为在 Blue Heaven Nation 来本都是一个制作三 D。
是，
然
后你是
要
如何将
福音传给这样一个充满科学、充满
竞争、
环境下，
都要
将福音传给自己的同事。
而且是如何怎么将福音传给自己的同事？当然，你晓得，不光是如此，我告诉你，这个我的同事大部分都是犹太人，不光是犹太人，大部分都是经过这个二次世界大战，有相当多都是这个参与 Manhattan Project 的人，做原子弹的人，但是我像这样的人，你不是用口传，你的生活，你的为人，更重要。OK， 这个我这样，这个是我用这两个例子来介绍给你听。我有一个比我资深一点的，比我稍微年纪大一点，因为他们二次世界大战。我觉得非常好。这个有一个，他是也是我等于说是我顶头上司，他是写一个教科书的，是我那一行的一本标准的教科书的。他是一个德国人，他父亲是从前在德国是一个，他是犹太人，父亲是德国的一个律师，是一个法官。那么结果因为他们是犹太人的缘故，所以希特勒的时代就逼迫他很厉害，把他父亲就赶走了。而且他不能够在德国受大学教育，因为这个缘故，他从德国逃到了美国，又在加州大学读了那个这个读了书。但是呢，他是一个非常有心胸的人，我必须告诉你，我从他身上看见很多做人的这个榜样。你不要，我们绝对不能够 presumptuous， 那个我还不是说识相，也有一点识相。这个你要跟人相处，你要识相。你不要告诉我懂得福音，我把福音传给你。No， 不是这样的 ，OK， 不是这样的。 你说哦，其实他们当然知道我的见证，我跟他们在一起，我的习惯，他们都知道，他们都看得见。他们犹太人也有他们，你晓得那个，他们告诉我，他们犹太人，你晓得犹太人是少数民族，很受人歧视的。那个时候，你晓得犹太人所有大公司犹太人进不去的，连要从军他们都不让他从前开始的时候。他们每到一个地方，他们犹太人自己总有他们的 kosher food， 他们就彼此告诉他们到哪里去买犹太人那个拉比祝过福的东西。But anyway， 他们到了犹太阶级，他们要照样守他们的阶级。所以这个当然后来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他们在社会里面的影响越来越高。那么但是这个人呢，他从小就知道我，因为我从我的工作上，我的为人上，我说我不必要跟他传福音。OK。我再告诉你另外一个犹太人啊，也是比我这个更深一点。他这个犹太人，他参加了这个二次大战，这个因为知道德国怎么屠杀这么多六百万的犹太人，他们当然对于德国人是非常的那个，但是他们就很怕这个德国人万一发明了原子弹，先发明原子弹怎么办？其实这个里面有神的主宰等等，我这个故事我都很清楚，但是我今天下午不跟你们讲这个，我是讲他们造完了原子弹以后，当然这个炸在日本，不是投在德国。我没有听过他们一个人说炸在德国就好了，从来没有一个人讲这个话，从来没有一个人讲这个话。我告诉你，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犹太人是特别的。OK， 这些是高级犹太人，我不是讲那些低级的，我不去讲。OK， 那么他怎么说哈？这个犹太人啊，他这个。然后他们都参加那个第一次那个 Trinity Test， 他们都有一块那个，你晓得那个很有意思，他们告诉我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参与两年之内把原子弹造出来，不得了的成就的事情，多难的问题他们解决了以后啊，他们这个以后试验以后，每一个人都有一块，他们现在每个人还有一块那个高温啊，把那个沙都融化了成为那个玻璃，他们一个人有一块，还有放射性的。OK， 那么但是呢，这个但是他们这样子做，日以继夜的做哈、啊，那么等到一做完以后，这个原子弹投到日本，先是广岛，后来长崎死了很多人，他们都觉得我们以后不要再做战争的工作，我们都要为和平的工作，这个是服务， okay， 也是他们的精神。那么。这个同事他是个非常难的人，这个人是难的不得了，他这个做事情认真的不得了，没有一个人能够跟他处的。 OK， 没有一个人跟他处，可是我跟他一起啊，我们的关系非常的好。我关系非常好，他那时候在告诉我，他说我没有向他传福音，但是他是犹太人，我是基督徒，我们彼此大家都知道，很尊重我们彼此的信仰。他告诉我他这个二次大战一完，他带他的全家，带着他的孩子，甚至十几岁的孩子，到东京，到日本，特别去看广岛跟长崎 ，OK， 特别去看广岛长崎，而且呢，他回来以后，他就参加了那个时候科学家组织一个这个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就是反对用原子武器用在战争上，完全要贡献他们的一生来做这个和平的用途。他是个犹太人，他有亲戚在集中营被他杀死的。他结果他告诉我，他回到了，他到了以色列成国以后，当然1948年成立以后，他们非常的高兴回去。我不要去跟他讲这个是预言的印子，你跟这样的人你不要这样讲的，不需要这样讲的。OK， 他这个带他全家的孩子去，就是替以色列照了很多像。他是一个很会照相的照相这个摄影家。以后他就把他这个收集的，他告诉我，把收集送到这个以色列国的这个博物馆里面，是他们立国以来第一本的那个这个照片等等。OK， 他是这样一个人。等到后来他的孩子们长大以后，都是很出色的，都回到以色列去，没有在美国要赚美金，回到以色列去服务。OK， 这个不要说了。那么反正我们几很长的时间相处，他知道我的信仰，这个很尊重我。等到他死的时候，他太太告诉我，他其实年纪比我大，他说我知道是他的愿望，盼望你在他的这个丧事聚会里面说几句话。 不是传福音的问题，我老实告诉你，不是传福音的问题。哎，他需要得救。他们犹太人，你晓得，他们对他们那个信仰的那一个，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犹太人。结果，他没有找那些拉比讲，他要我讲。OK， 为什么缘故？因为我跟他一生相，我跟他相处，其实他比我稍微大一点，他比我大十几岁，但是他非常尊重我这个人。所以我在那个拉比，你晓得他们犹太人死了以后，他这个几天之内就要埋葬的，所以用很简单的棺材，但是需要很短的时间，所以他太太说他一定要你讲，他太太跟我说一定要我讲，所以我在那个聚会里面讲了这样的话啊，我很简单，我讲，我说你们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难处的人，非常难处的人，除非你真的认识他，你才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只用简单两句的话说，我说 ，He had passion for his profession. He had compassion for his fellow man. 懂我的意思吧？他对于他的那一个专业，他是一个有热忱的人。但是你这个中文翻就翻就没有的，要英文才讲他才讲得通。你怎么讲？他 He had passion for his profession. He had compassion for his fellow man.OK， 我这样讲以后，他的儿子们来谢谢我，他说谢谢你这样的介绍他。OK， 这是我和那里同事们的关系。
这个问题我也是帮大家问的，
yeah.
就在座，你看这个年龄层大概就三十多岁，平均大概就三十多岁，
是，
基本上这属于教会的下一代，
是。
那我知道您的负担就是希望我们在属灵的事上好好的追求进取，你也知道在属灵的事上不追求不进取的话，可能在世界上我想也很容易被淘汰， uh-huh. 在目前这个时代， uh-huh. 那因为因为每一个时代啊，都有一个不同的样子。
是。
那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可以说是非常竞争的这个时代。嗯、我记得前阵子这个卡特，我小的时候是卡特当总统。嗯、那过了二十多年了，好，然后他说现在的中产阶级比我卡特在做总统的时候还要穷。好，换一句话说，因为现在很多这个。也就是美国这个各方面的保险啊都相当高，所以呢，以及在这边请一个工人，我在大陆可能可以请四个工人，所以无形中呢，这个工作就往国外送，无形中这边的弟兄子，比如说这边的美国人，他的这个工作呢，就相对来讲，他这个压力自然就大，所以呢，以前呢，我父亲做了一辈子公务员，有点。我很少看他所谓的拿像美国人这边拿 vacation 带了一家大小出去、是在台湾，在我最起码在我生长的这个区域里面很少听到，
是，
但是你看在美国这边你常常都听到这个人拿 vacation 那个拿 vacation、即使有一些新移民来这边没有多久他都知道有一个字叫做 vacation 那所以人家是亚洲的国家是兢兢业业的在这边做，我们这边好像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形容，所以人家这个工作的热忱这个亚洲有，但是相对来讲我们这边比较缺，但是所以无形中来讲人家的竞争力当然就比我们强，所以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样劝你的话，因为工作不稳定的情况之下， okay. 相对影响会影响我们的召会生活的追求，
是，yeah, 我觉得这个 work ethics is very important. Work ethics, 你懂这个 work ethics 吗？就是说，比方说，因为其实我刚刚还没有完全回答你的问题，另外我要举一点例给你们听。那个 work ethics 啊，这个我们应该在我们现在很多的工作的要求不只是八。40小时一个礼拜 ，OK， 这个很多工作有时候需要周末，有时候工作需要晚上，所以不是说你所有这个，换句话说，现在的工作的情形，并不一定是最适合教会生活。从前你可以大学毕业出来找个工作，你就可以这个反正这个工作就保险啦、啊，所以你只要不要这个不是太 aggressive 的话，总是工作没有问题。现在不同，现在竞争很厉害，现在这个要求很多，所以有时候你可能当然需要超过40个小时。那么在这些时候，这个我们必须要保持 good ethics。一方面我们需要善用我们的时间，我们需要做一个负责的人，不要偷懒，不要 make excuses。不要这个工作推在人家身上。这个我刚刚说到这个几个犹太人我遇见的，他们虽然比较资深，可是他们不是把最坏的时间摆给别人。他们很多时候在选择的时候，刚刚盛坤在讲安排时间，他们自己选最坏的时间。OK， 这个你不晓得他们的这个 work ethics。这个 work ethics， 这个 ethics 这个字很重要的，你到底有没有道义，有没有道德？就是说你是替人家想，还是光是这个？现在我是老板，我是资深，所以我把最坏的时间排给别人。那这种心态那是很不容易的。OK， 所以这个所以我相信他神有他的主宰。我们这个选课的时候当然要好好的寻求，选职业的时候在孩子们刚刚出来的时候选你不要光是想选一个又好，这个都是为做自己的，你选那样的大半到后来都不会好的，因为你的心态是那样的心态。你假如说做一个反正我什么都愿意做，但是我也心要过教会生活，但是我可以见证说我几乎没有缺过主日的聚会，我几乎没有缺过主日的聚会，重要的聚会我差不多从来都没有缺。很多时候我们要做实验，你们刚刚讲到那个，很多时候要是要做实验，他们知道我主日是个主日早上我要聚会的，我不那个的。但是很多时候我说我情愿这个星期六晚上我我赶回去做我该做的份，然后主日早上我再赶出来。别人很尊重你的，我老实告诉你，你不是个投机取巧，这个投机取巧的人。OK， 你在讲，哎，这个嘴里这个满嘴的这个我要传福音，这种生活应该看你一个就是自私不顾别人的，这种有什么用？老实说，真正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传福音不就是哦，我又带一个人入教，是这个目的吗？你看看主耶稣怎么说，这个。这个法利赛人，这个托一个人，结果这个 OK， 我不要再讲下去，你们知道我要讲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不要有这样的心态，不要有这样的心态。而且你不要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要这个赚点别人的便宜，那这样赚别人的便宜，你再传也没有用，再传也没有用。OK， 所以我们必须要看见，当然主把我们摆在了一个环境，到底我们的生活对人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不是说你到底熟了你带了几个人，那种，你们懂我的意思？我不是说我轻看这个，但是有些人我们必须要活出这个我们的见证。什么叫活出你的福音来？不是一天两天的。从一面来说，我们需要每一天要经历魂的救恩；从另外一面说，我们需要每天活出我们的见证来。OK， 所以这个 work ethics 啊 ，Tom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神把我们安排在这个时候。假若是在别的不同的时候，你到底怎么活出基督来？你怎么活出来？今天在这个时候，在工作上，我们是活出基督。不是说我现在这个每一次聚会我有会必到，就真的是把主活出来了。你们懂我的意思？当然，我们不会找一个借口，有一个机会，我不去了，反正可能弟兄姊妹以为我还要上班了，什么？你这种心态，老实说，你懂我的意思吧？懂我的意思哈？我们不要用这样的心态，我们必须这个，我们要所有的机会，尽量的机会来，我们也不要去为着将来担心。谁能够为担心？谁能够为将来有任何的保证 ？OK， 我们就是我告诉你，为着将来，你就今天每一天活的 in the full， that would be such a meaningful life。
Amen。
你不知道这个人生的目的，就是说我们在神量给我们的日子里面，那你们听众注意，神量给我们的日子里面，我们怎么样 每一天都活得够意思，活得满。我们懂得人生的意义以后，假如不是这样活的话，你这个那我们懂的都是白懂的，你懂我的意思啊？是，我知道，当然也在我的80年当中，我看见这个变化很多，但是我不 cynical， 这点很重要，不要 cynical， OK。不要 cynical， 我们那天讲什么，我那天用什么一个词讲的，不是即时分数，我那天讲另外一个说法，
老油条，
老油条呀，不要老油条、okay、这个能够保持我们的这个年、这个心宣，保持心宣，不是老油条就是保持心宣嘛，
对、
我们这个心态保持心宣，你不晓得人生过得多有意义。
Amen.
It's absolutely wonderful.
Amen.
婚姻是这样，职业也是这样。
Amen.
这个我刚才说的那个，我还是觉得很有意思。我那天听的，他说 ，If they did not call me ugly, I would never try to discover my beauty. 我觉得这个说法真好。你不晓得，好多时候这个好像有人为难你，为难你。假如不是因为你 work ethics 的话，是你一个发现你自己的这个 beauty 最好的机会。要做一个自己检讨的人嘛，做一个检讨的人。
Amen。我也摸着这一点。
Yeah。
主要稍微讲一
下。Yeah。
其实工作跟我们的生活也都是一样的。
是。
就是有一个活出神的生活。
Yeah。
这个是每天要操练，或是一个是胜是义的生活。
是，
你在工作里面对同事对朋友也是是胜是义的生活，那你自然就神就祝福你。
是，
因为神不在乎你给他做什么，或者是你自己要得到什么，神在乎的是你有没有显出他的形象，是不是胜，是不是义。是不是一个有他生命写在这样生命更新变化的生活？
是。
所以生活工作也是一样。那这个就对我们的要求是，有时候经常就需要愿意受亏负，因为你是胜
是
义的时候，
That's right。
你周围的人很多人不是，他要占你的便宜，他要让你受亏负。我们如果不愿意受亏负，就跟他们一样。
是的。
但你愿意受亏负，
是，
别人就立刻要来尊敬你。这个实际上是对于生活也是一样。所以一旦你愿意受亏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从来不会真的受亏负，因为神会把你所丢失的加倍的偿还给你。
是。
工作稳不稳定，实际上无所谓。
啊，
因为主会保守。
嗯。朱迪翁从两个礼拜之前，朱迪翁交通完之后，这是第三次对华语的年轻的这一代的交通。
是的。
这个我们一方面看见了朱迪翁对30几岁。这些弟兄姊妹华语的有这样特别的关注啊。
对。
二方面，我们也要需要看呢，我们的责任呢，我们的在召会中里面的功用呢，要更要被拔高，要加强。那特别是从过去几年，我们看见纽约市召会在纽约市呢，主虽然很多的祝福，然后从这个曼哈顿从2003年之后，然后在华选呢就。有几年了，有5年了，4年了哈。然后在 Brooklyn 是去年，所以在纽约市呢就有4个地方的聚会。那这个最近呢就交通到这个 Manhattan 的这个会所呢，也需要，因为有人来找我们要他们要买，所以有可能会卖掉，但是要在弟兄姊妹经常住的地方多的地方能够有再找一个新的地方，然后也希望能够在 Brooklyn 那边呢。有自己的会所，那在 Flushing 呢，更是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找我们自己的会所。一方面呢，我们是看见是主在我们中间呢有带领；二方面也看到是主在这里有实际的需要，有我们自己的会所。可这第三方面呢， 就是我们能不能配上主的负担，主的行动能够摆上。那所以这个今天在座的呢都是爹在对主都有负担的，啊，不管是得救多年的或得救啊最近的新得救的，你对主没有负担，对教会没有负担，今天你不会，我们不会来这边。所以呢，我们觉得说这个如何呢，在我们现在这种环境里面啊，我们现在你们的年龄是什么环境呢？就像我们十年二十年之前叫做 sandwich 啊，上面有父母，底下有儿女啊，中间呢我们的为工作打拼，为学业打拼，可是呢同时呢我们在召会里面还有我们要负的责任。那就是我们盼望朱弟兄在给我们一些更多的鼓励，实际的帮助，实际的这个方向啊。等到我们真的在曼哈顿有新的会所，在 Brooklyn 有新的会所的时候，我们如何我们这些能够摆上，不是说为了将是这个别人来照顾我们的，不是光是校园一个聚会而已。我们有会所，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服事，但这个服事不是外面的服事，而是当我们在对主的享受增加，对生命有增加的时候，这些服事都能够我们都能摆上。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是需要预备我们自己。那这方面呢，我们看朱弟兄给我们一些负担呢，我不知道是不是今天时间，我不知道朱弟兄的体力如何，是不是以后还有我们有些，或者今天跟我们有点交通，以后我们再有一些啊，这方面的交通，如果我们在召会您的服事往前，
是
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步伐，那这个以后真的主在这里已经做大事了，那还要再做，但是借着我们如果不起来，我们能够起来的话，主的功就更扩展，那他的见证在这里更加强。
当然这个整个郑家提到这个整个服事的事情啊，那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啊，这个不光是一个大的题目，可能要交通一次也不能交通的完，所以我想今天可能时间不够了。那么另外一面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家庭的问题，家庭我们上个星期不过只交通到这个婚姻，所以不光是这个刚刚家庭的开始，所以家庭也可能还在需要时间，这个就连这个交通到这个，刚才郑家提到这个 sandwich generation， 这个对下对上的这个跟同辈的关系，这个也是一个，所以我想可能以后再去看时间，当然看弟兄姊妹们你们的时间，另外一方面我是愿意，我觉得下午主日下午这个时间合适，因为这个 Stony Brook 的弟兄姊妹可以来。在长岛的，那么哥伦比亚的来也方便，那个所以主日下午这个时间我是愿意把它留给你们。其实我昨天我也和这个昨天上午我和曼哈顿的一些英语的弟兄们有这样交通，下午是和在这里的年轻的英语，因为我觉得这个这一次我和弟兄姊妹的交通，我觉得不要经过翻译。比较好，比较没有打断的一个感觉，可以交通的比较通爽一点，所以我是愿意在周末的时间，周六和主日，那么当然再过一个周末是这个 Memorial Day Weekend， 很多弟兄姊妹会不在，那么所以看看这个情形，我并不打算，我现在也不能去别的地方，我这个周末的时间我是还是愿意留给弟兄姊妹本地的，因为这个周中也有一些少数的弟兄姊妹找我交通，所以但是为着特别 Stony Brook 和 Columbia 的，我还是愿意主日的下午的时间，可能对你们来说也是比较好，所以洪涛你看看再跟沈坤跟建文他们上那交通
下个要来的周末我们会去 Princeton。
但是
Princeton， 然后下个周末就到
洛桑节
。
对。多少去 Princeton？ 多少圣徒？
但也有一二十位。
一二十位。
不知道 Stony Brook 有没有人去？我们。下周末是 Princeton 成人生活的开始，然后也有一个周六下午有个婚礼，是王思立姊妹。
单不可能没有安排。
没安排，我去问一下，有人愿意去就可以。Yeah.
当然，这个因为最近他们这个，因为主日下午他们上一周有录影，第一次没有，今天下午也有。这个我自己也看了一下，我觉得那个录影很好 ，I was surprised， 这个感觉上是这样的，我形容给你们听。那一天我在这里的交通，第一次就是4月27号的交通，我自己的嫂嫂听了以后告诉我，听了录音，她告诉我，她说你不像。你听起来不像一个生病的人。
是的，
这不是不是不是，你慢慢说，你不要试的。这个点不在这里，我的点不是在你所说的那个试的。结果我的妹夫从香港看了我的录音，啊不是录影 ，OK， 他写一个电子信给我，他说你看起来很 strong and in good shape。这个跟不像生病的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OK？ 所以看我的脸色，知道我不像一个生病的人，而且知道我邻里很那个，而且我要这个，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特别要求他们，我要他们录影。我从来不喜欢人家录影，但是他们这是录影，我自己看一下，我觉得非常好，这个感觉上不一样。还有，我也形容给你们听。他说：“朱弟兄啊，平常听你在台上讲，觉得你好像很。”不苟言笑，但虽然没有讲，我想是他们说的，就是说我不大，好像看起来不大容易接近的人。OK， 他说那天看的这个录影，哎，你还，这么说，你还这个有说有笑的，那意思就是说 ，I'm much more approachable than they thought。这个印象我觉得很好，所以其实他们会这样做。他们现在会可以做录影的，他们很快就放在那个教会的那个 website， 所以弟兄姊妹不光这本地的可以听，外地的也可以听，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弟兄姊妹们这样的要求，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我也不可能没有机会去别的地方走，那么所以他们要看的话，就告诉他们这一个 website。所以换句话说，我的点是这个，我的点，我讲这么多的点在这里，点就是说，万一弟兄姊妹不都能在的话，我们很难再找到大家都能够在一起的时间。我不晓得我还有多少时间，但是所以若是弟兄姊妹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安排这个，就是即便有些人不在的话，也可以看录影。这是我的点，这是我的点，
是的。Okay。
特别刚才郑家提的这个服侍的事情是很重要，我也很有负担，然后和弟兄姊妹们交通这个，所以我们看好吧，真的给你们看一下。
是，
我们在这里祷告。
谢谢主，
阿门。
主啊，这是弟兄跟我们我们叫这种在你生命里有这样美好的交通，
阿门。
我们实在是渴慕，
阿门，
也是渴望，
阿门。
然后主啊，就是很多的需要交通，
阿门。
我们愿意有一个愿意的心，
阿门，
然后来接受这样的负担，
阿门。
为了你的往前，我们真的愿意，
阿门。
啊，赞美你，奉你的名求，
阿门。
让我们弟兄的话不过去，
阿门，
在我们里面生根立基，
阿门。
啊，主耶稣，让我们过一个主啊得胜的生活，
阿门。
让这样的生活能够讨你的喜悦，
阿门。
啊，使纽约市教会更往前，
阿门，
阿门。
是，
谢谢你下午啊，这个弟兄的说话，
阿门。
使我们更加认识你，你的意向，你的旨意，
阿门。
啊，不但有意向，还有实行，
阿门。
每天都有一个新鲜的哦，对你的魂的经历，
阿门。
是你能够不断的做到我们里面，是我们能过的生活是你的生，是以你的生命活出来的，在教会里面蒙保守，是来把我们的职业生活家庭婚姻都仰望给主，
是
你更多的做到我们里面，是我们生命长大，
谢谢你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活这个生命，也谢谢主把我们摆在弟兄姊妹当中，叫我们能够过召会生活，成功你的旨意，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这样的话常常提醒我们，宝贝你给我们的每一天，更多的来经历你，活出你，自己蒙恩得救，成为别人的祝福，
是医治我们的双腿，
Amen.
让我们能够行哦，主啊，有行动的能力，不是只是光是听哦，听你的话语，却而不实行，将实行的生活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
Amen.
哇，是我们是软弱的，
Amen.
但是你是能的，
用
能取代我们的不能。
Amen.
主啊，求你的是叫我们不要数算自己的。
是
，Amen。
主啊，让我们每天过的都是有优先次序的生活。
Amen。
啊
，Amen。是
，Amen。
是 ，Amen。是。